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看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知道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他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然后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这个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跟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常祭祀神。所以我们从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以色列的百姓这个犹大国他们这个被掳归回了以后，他们开始要建殿。那我们上一次看到说，他们必须要建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建殿，而是什么？筑坛，再把那个坛先恢复起来。当他们坛恢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立了根基。他们在立根基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开始什么站着啊，然后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赞美耶和华这个声音，我相信是被敌人听见了。所以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敌人就听说被掳归回的人要开始建造殿宇，他们就来了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个仇敌又一听到建殿宇，他们第一步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他们就来到这个所罗巴伯，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请容我们跟你们一同来建造。那我们知道说，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两个字是敌人啊，所以我们很清楚，敌人要跟什么神的子民一同来建造圣殿，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我们来思想看看说，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跟他一起来建造圣殿呢？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原因是他这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那到底这些人又是敌人，那又是寻求他们的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想有一些历史背景我们必须要学习。也就是说，当犹大国他们被掳到这个啊巴比伦的地方的时候啊，那时候他落入啊这个啊亚述人的手中。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哈，把他们当时这个他们就被放逐出去啊。撒玛利亚北国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看北国的时候，当时被亚述掳去了哈。所以亚述王啊，这个时候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我们一起翻开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好不好？啊，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的地方啊，在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啊。虽然这时候是犹大这个国归回，要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这些敌人却是什么？却是当时北国以色列人被亚述掳去的人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背景，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啊第六节这个地方啊，他告诉我们说啊，当时这些人啊，他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这个什么啊撒玛利亚围困三年。然后第六节，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然后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哈拉跟这个哥善的哈伯河边，并这个马代人的城邑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北国当时被亚述王掳去的时候啊，这些他们当时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就什么，他们就被赶走。他们被赶走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又看到这个第二十七节的地方啊，当时这个亚述王他就吩咐他叫说被掳的人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们住在那个地方那地之地，然后教导他们那些当地的居民。我跟大家解释的意思就是说，当时那些人被这个亚述王侵略了以后，亚述王就把当地的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什么，把他赶走，然后让他这个亚述国啊这些外邦人就进到他们的里面来。但是亚述王当时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 让这些外邦人进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还什么？让这些撒玛利亚当地的百姓来学一学以色列的百姓当时是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神。所以他就把这个祭司叫回到那个地方来教导他们啊。那这个一教导的时候，那些老百姓本来是拜偶像的啊。所以你翻到在这个同样第十七章，在第40节的地方啊，41节。他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当地的人哈、其实都不是以色列的百姓的啊，就是说不是老上帝的选民了，而是什么？而是外邦人。他们进来了以后，亚述王还派这个以前这个祭司然后回来叫外邦人如何来敬奉耶和华啊。那这时候就造成了一些混乱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地哈、其实的人被赶走了以后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啊，有一些外邦人，然后祭司教导他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这时候就造成了一些什么，一些混杂啊，就是混合了宗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记不记得在这个新约的地方，这个啊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要水，其实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个时候犹太人跟什么，跟这个外邦人混杂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混杂造成他们的困扰啊，他们又惧怕耶和华神，又侍奉自己的偶像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以斯帖啊，这个以斯拉第四章啊第3节这个地方，他说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啊。这句话说实在不合逻辑，因为这些敌人啊，他们看见犹大跟便雅悯他们要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要建造神的圣殿，但是这些人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所以这些人根本不把什么，不把耶和华的神当成是自己的神，他把耶和华神当成是什么，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些敌人从来不把耶和华神当成自己是自己的上帝，但是他们却又要什么参与什么神的建殿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仇敌非常非常的什么奸诈狡猾啊，他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准备要来什么，要来同化这个啊所罗巴伯，也就是犹大国的百姓，他们归回的人哈，他想要用这种同化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跟你有一个共同点啊，对不对？你拜耶和华神，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什么寻求你们的神，我们也是拜你们的神，但是他却不认为说那是他自己的神，所以他要跟他一起啊来建造圣殿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时候造成一个混乱，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哈、可以看到说啊，从第二节的地方啊，才可以看到说，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所以上这地也就是说，因为什么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哈、他说我们常常祭祀神，这个神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啊《列王记下》17章那个地方所看到的。所以第3节啊，我们看到说，所罗巴伯怎么样？感谢神，所罗巴伯在这时候啊，跟这个耶稣雅和其余的以色列的长，这个族长就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跟你什么无干。”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仇敌其实想要来破坏神的功，这是什么？这是仇敌一贯的伎俩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仇敌想要做功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什么？上帝先做功，上帝神先做功，叫犹大的百姓回归，然后要来建造圣殿。然后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翻到以斯拉记第3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第3章一开始说什么？到了7月，对不对？啊，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各城，如同一人，对不对？开始他们就什么？建造圣坛啊。然后在第6节的地方，我们看到百姓到耶路撒冷神的殿，第2年的2月啊，这个所罗巴伯啊跟这个啊耶稣雅他们才开始什么？开始动工，开始挖地基啊。所以这个当中哈、将近多少个时间？从7月一直到第2年的2月，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8个月的时间，其实神已经开始动工了，但是经过8个月以后，仇敌才听到什么赞美的声音，才开始要什么，要来欺骗这个所罗巴伯。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其实都是什么，神先开始要做工啊，但是仇敌 跟着后面来。但是一点我们很感谢神的，就是说什么仇敌永远比什么比我们的上帝晚一步，因为将近有多少八个月的时间，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仇敌虽然要攻击，但是他永远是迟一步。但是虽然是迟一步，但是问题还是在什么？所罗巴伯到底是愿意被他受欺骗呢，还是所罗巴伯有什么有做任何的决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所罗巴伯这时候啊，真的是就看见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巴伯拒绝他了。所罗巴伯拒绝他了以后，你以为这些仇敌会放手吗？我们相信仇敌不会放手的。仇敌这时候这个啊明的啊这个不行，他就来个暗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明的是什么？他准备要掺杂，也就是说他要同化，他要混到你们里面去，要跟基督徒一起来侍奉神，跟基督徒一起来建造什么圣殿啊。所以他让我们看见其实这样子的方式是一个什么从明的来，但是确实让我们什么 confuse， 我们什么经过他，如果我们同意的话，就被仇敌什么掺杂在我们的什么信仰里面。那当他掺杂进来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就会远离神。当我们远离神以后，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开始悖逆。我想这种事情在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会发生的，对不对啊？如果你去交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啊，那个非基督徒的朋友进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啊，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讲啊，其实哈，我拜的那个偶像也不错啦啊，然后慢慢慢慢啊，你就不去教会聚会了啊，那接下来哈、啊，你就开始违背什么神所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哈、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所罗巴伯他非常的聪明啊，他也有很大的这个看见，所以他就拒绝了。他说我们建造的殿跟你无关啊。那既然这样子的时候，仇敌不肯罢休，仇敌这个明的来的不行，他就转暗的。我们来看他怎么转暗的。他说那地的民在第四节开始，他说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他使他们什么？使他们手软，好，然后来搅扰他们，哈，使他们手软来搅扰他们。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王建殿的时候，他就去什么？他就去会买谋士，哈，然后什么败坏他们的谋算，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他去会买谋士呢？啊，什么叫做谋士？谋士就是说他有什么有 strategy 的啊，他有计划的啊，他用钱去收买这个谋士啊。谋士就是说他自己已经什么有办法的啊，就是说有办法的一般人哈、啊，他去把他收买起来啊。那收买起来以后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最主要就是让这些人什么手发软。什么叫做手发软？你把那个四个字是画起来，使手发软。死守发软就是什么？表示什么？灰心丧志了啊！然后什么？失去信心了，对上帝失去信心了哈、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在侍奉的时候哈、啊，我们什么时候会手发软？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手发软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侍奉很多，然后但是什么？我们还是会经过听到很多人攻击我们，很多人指责我们，很多人批评我们，反对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会说啊，算了啦，不要做了啦。啊，神，你不要把这么大的这个属灵的责任啊交给我啊，我不负这个责任了哈、啊，我离开这个侍奉的岗位了啊。所以这些谋士们他被收买了，因为什么？他就是有办法啊，去用各种方式啊来攻击这个神的百姓啊，叫人这些神的百姓想起来说，我以前这么劳苦啊，做这么多的事情啊，说实在我也得不到什么，我也得不到别人的赞赏，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仇敌就用这种暗的方式啊。那我们看到说，今天其实仇敌就是要什么？当我们教会要复兴，当神要我们去重建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开始重建圣殿，我们只是把圣坛哈、啊、开始建立，然后扎下根基。我们一开始赞美的时候，仇敌就听到了，他晚一步，但是他还是会来。他来了以后，他来个暗的啊，来个明的，明的跟你混进去里面啊。如果我们没有小心的话，他来暗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福音会、布道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教会建堂的啊。 工作啊，或者是说啊这些啊很多很多的事工上面，有些时候这些不信的人他也要来帮忙，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看到这些人要来帮忙？那他们来帮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我们会觉得很高兴。哎，为什么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人越多不是越好吗？对不对？啊，还有什么？他们又接下来他又带钱来奉献，钱越多也是越好啊。所以神的百姓就这样被骗了，然后什么规模越大越好，但是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教会这时候已经变质了啊！这在一片混乱的当中，其实撒旦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就是要让神的这种啊恢复见证的事情哈，好、啊啊、要来给他什么？要来给他掺杂进去，让人家看到说这个教会哈、啊，其实看起来一半是属天的，一半是属地的。也就是说看起来一半是什么非常属灵，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说它非常的属什么属肉体啊啊。所以一个教会最大的困难哈、啊、就是说如何真正的让耶稣基督坐在他应该坐的宝座上面啊。所以很多时候仇敌就是像现在这个啊我们所看以斯拉记第四章，他进来要摸教会的侍奉啊，然后他一开始你让他参与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他既然参与啊，然后他有一点点贡献了，对不对？啊，他有一点贡献，过不了多久以后，他就会发表意见了。那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一定不是经过祷告的咯，对不对？他一定是经过他肉体发表一些意见，人的看法。当教会一有一些人的看法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圣灵在这个教会的这些声音哈、啊、就什么被阻挡了，人就没有办法听到圣灵跟我们说话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我们在恢复见证这件事情上面啊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说我们不要怕人离开教会，我们只要怕上帝离开教会啊。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离开教会的话，你再有多人哈、啊、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所罗巴伯这时候啊，当他第一次要来跟他这个啊、跟说啊，我可以一起来帮你建造圣殿吗？所罗巴伯这时候就跟他说，与你无干。因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很清楚的看到这是什么，神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他不让什么，不让仇敌参与其间啊。但是仇敌啊还是非常的厉害，仇敌啊还是用另外一个方式，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收买这个啊有计谋的啊这些测试们，或者是说啊借用这些事情哈、啊、来败坏他们的什么谋算啊，然后什么，然后来扰乱他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是从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啊，一直到这个啊第五节这个地方啊，第五节这个地方啊。那接下来哈、啊，从第六节一直到第23节哈、啊，其实如果你有笔的话，把它画起来，挂号起来。因为从第六节一直到23节，其实不是属于这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继续看的话，你会看的有一点点混乱，你会看不懂啊。为什么看不懂呢？因为这就好像说我们讲说啊、这个怎么讲预言一样啊，哈、啊，就说预先演给我们看啊。所以从第六节他说，在亚哈随鲁王才登基的时候，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些东西哈、啊、不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而是发生在50年到70年以后的事情，哈、啊，也就是说啊是将来要发生的。但是为什么以斯拉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呢？最主要就是说借用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要让神的百姓来警醒啊。所以我们先暂时跳过第六节到第23节啊，我们跳到第24节啊。我们看到第24节非常重要的一节哈、啊、他说什么？他说于是，哇，什么叫做于是呢？就是经过前面这些事情，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啊、敌人想要混到里面跟他们一同建造，然后这个所罗巴伯跟他讲说不行，然后他们这些人又开始来暗的，就去收买模式，这些事情搞了半天啊。于是啊，在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啊。所以真正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当时的历史啊，是从第四节第五节然后马上跳到第24节。所以当时啊，神圣殿的工就停止了，只等到什么时候？只等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 这时候如果你可能你不太清楚说大力乌第二年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就是将近有大概15年的时间啊，详细的年数不是说那么的清楚，但是将近有15年的时间到18年的时间，在那样子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以斯拉基一开始的时候是哪一个王，波斯是哪一个王，是古列王元年，对不对？以斯拉基第一章第一节，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要什么？等到大力乌第二年啊。那大力乌这个名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限制啊。所以波斯王从古列王一直结束了以后，换第二个王就是什么？大力乌。那大力乌第二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建殿才后来才开始。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刚才我们所说的从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在这个第六节开始到第23节，那你会说，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将近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他们整个殿都建完了以后将近尼希米开始要建成的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是将近50年到7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然后以斯拉记把它什么，把它记录下来写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犹大人他们看见其实这些人是这个要来什么，要来这个控告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第六节一开始他说在亚哈水鲁王，其实亚哈水鲁王是什么，是在这个这个大力乌王的后面，好不好？所以他写在这个地方让你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不太清楚所以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他说才登基的时候，他说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上本控告就是什么，就是提一个状子控告，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用控告这两个字，其实控告这两个字不是神所使用的，是仇敌所使用的，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控告？上帝不会控告我们，只有仇敌会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要讲什么仇敌的控告仇敌怎么样控告呢撒旦的用语仇敌控告我们可以慢慢来看在这个第七节的地方他说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的方言所写的，所以亚兰文字是当时波斯王的这个波斯国的这个语言所以这边第八节开始写了很多人我们就慢慢的看那这些一直继续写到第12节，他说王该知道从王那里去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什么，耶路撒冷重建，他说这反叛恶劣的什么，反叛恶劣的城，所以你看这是在讲什么，建造耶路撒冷圣城，而不是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讲圣城的事情所以你继续往下看在这个第15节的地方，他也在讲说知道这城是反叛的城，对不对？然后第15节最后结束，因此这城曾被拆毁，从头到尾都在讲什么，耶路撒冷圣城，不是在讲圣殿。所以我再讲一遍这一段，也就是说第6节一直到第23节是在后面的事情拿到前面来讲。那我们来看说他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这些呢，最主要就是就是我们来看借用圣城，你现在把你的思想先稍微改过来，虽然是在讲圣城，但是神在这个借着以斯拉是要用当时圣城的事情来描述这些仇敌如何在圣殿的事情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所以你看在第12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说什么，这反叛恶劣的城在那个地方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其实建造城墙是尼希米的事情，但是他却什么，他却控告，他却跟亚哈水鲁王控告说犹大百姓这些人他们是反叛恶劣的城他们这些人，他说他们若建造这城，在第13节的地方他说城墙完毕的时候就不再与王进贡，就是说告诉王说你让他们城墙建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进贡了，他说不再交税了他说终究王必受到亏损，也就是说这些人控告的前面很多人这些人 上了一个这个奏状哈，他们最主要就是要告诉王说哈，你不要让他们建城了，他们建城了以后他不交税，你的王做王是什么会亏损的哈。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在第十四节，他们说我们既然食了预言，什么叫做吃预言？预言就是什么？这个国王的这个盐，对不对？那你知道说盐就是什么？Short， 对不对？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 salary 啊。所以吃预言就是说，去控告以色列百姓向王来控告的这些人，其实他们是什么？其实他们是领王的薪水的。那他们就说，我说实在，我是吃了王的什么盐哈？那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王什么吃亏了啊。然后他接下去说，他说哈，所以因此我来奏告。禀奏告王哈，请王你好好的查考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你要知道这个城是反叛的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啊，让我们可以看他说这城曾被拆毁，然后第十六节我们禀奏王让知道这个城若在建造城墙完毕的时候，河西之地就跟王没有份了。所以这些奏状哈，控告的状子，他一方面在讲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个反叛的百姓啊，然后一方面他又告诉这个王说，我自己说实在我是领你薪水的，我是什么？我是好心来告诉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仇敌都是玩两面手法的啊，玩两面手法。他跟这一方面跟讲，跟张三讲这一方面的话，跟李四是讲另外一方面的话。所以他在控告神的百姓的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这些人哈，都是什么？都是这个要来阻挡神的做工哈。所以我们来看看第十九节啊，十九节他说，他说我已经命人查考，得知此城古来果然有背叛的列王哈。然后第二十一节他说，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再建造啊。所以都是一直要什么阻挡神的工啊。然后在最后一节哈，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啊，也就是最后一节哈，你把它比划起来，他告诉我们什么？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所以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的一句话的可以结论就是什么？仇敌要利用当时的波斯王来命令什么神的百姓停止在建造圣殿。虽然这一部分是用建造圣城的事情，也就是五十年到七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拿到前面来讲，但是再讲一遍，最主要就是说要来阻挡神的工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哈，这个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哈，我们也是什么，这个中国人常常讲哈，这个叫什么明枪易躲了，暗箭难防了啊。因为很多神学家哈，在这个地方哈，在第四章的时候，有些神学家会讲，就说这个所罗巴伯哈，真的是哈很没有爱心，就这样子给人家拒绝了。因为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不能把人家拒于什么千里之外，他有一天会信主的，他有一天会相信神的啊。所以有些人就在这个地方来讲说，其实我们应当什么，要有什么，要有爱心啊。当人要参与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要让他参与侍奉。但是有爱心是一回事啊，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把那种假的朋友啊，其实假的朋友其实他是真正的是什么，是敌人。我们的假朋友是真的是敌人啊。那我们只谈爱心的话啊，我们一方面一直要用包容啊来给他侍奉，其实我们等于是扭曲了上帝的属性。我们不只害人，我们还害自己啊，害了神的教会，整个教会会弄得乌烟瘴气，整个教会会被这些人给搞垮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从这个摩西五经一开始都一直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不能跟外邦人混杂，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合乎主的使用啊。有些时候啊，我们以为是说啊，可以跟人家更壮 壮大声势，但是我们却被同化掉了，我们被自己所毁灭了哈。所以我们一起翻开这个，我喜欢这一节经文哈，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一节经文非常好啊，我们要一直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啊，这个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什么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啊，不是说有爱心，而是说什么，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怎么样分辨的能力呢啊，就是什么，查验到底什么是上帝什么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分辨的话，我们等于是滥用神的爱心，好不好？所以我们重点不在说啊是不是啊这个。所以今天哈，神的教会哈，我们常常讲说哦这个教会没有问题啊，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啊。因为什么？因为仇敌都是什么，当神开始动工要做 A project 的时候，仇敌就是跟着后面要来破坏啊。所以一个教会哈，如果有一句话这么说了哈，就说没有问题的教会其实是最有问题的教会。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句话啊，那并不是讲说哦，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教会常常有问题，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合乎神的心意，能够看到仇敌要来破坏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因为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破坏哈，都是我们不能看到的。都是我们很难去分辨的啊，因为他都会用甜言蜜语讲得非常好听啊，让你这个多好多好多好。其实哈，真正的是就像诗篇上面所说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安静，就知道什么？耶和华是神。阿们。在诗篇，我想那是诗篇41篇第10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安静。因为如果没有安静的话，我们就一窝窝的什么，一窝窝的去什么，去把仇敌给引进来。因为他用什么，用明的，但是他不会明的那么让你看到说他是仇敌，他会用什么甜言蜜语给你讲得非常非常好听哈。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哈，因为如果我们这时候我花一些时间在讲第四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第四章这个地方看懂了以后啊，第五章第六章啊，就告诉我们说他会把圣殿完完全全什么建好了啊。所以第六章你可以看到，第六章最后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建殿完毕，然后他们就守逾越节啊。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更了解从第七章到第十章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十章以斯拉才会出现。因为以斯拉出现的时候，以斯拉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后来从第七章到第十章，下次我们再讲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以斯拉是要来处理什么异族通婚的事情，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犹大百姓啊，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外邦人他们通婚啊，是神所不允许的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哈、啊、这个说实在哈、啊，我们啊这个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好不好？也是一节非常好的经文，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啊第四章啊、第六章讲错了，第六章14节。啊，第六章14节，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啊，所以常常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因为爱啊，不管是男朋友爱这个女朋友，所以就什么？虽然他还没有信主，就以为说什么？我嫁给他了以后，我娶了他以后，我会把他什么？我会把他转成什么基督徒？后来却发现说，其实反而自己被什么，自己被转过去了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罗巴伯在这个时候非常清楚，他说我跟他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要跟他什么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他这个时候啊他拒绝了啊，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啊他们建殿的工程就停止了。有些时候这句话好像有点点不合乎逻辑哈，因为一个属神的人，为什么你拒绝了，你也做了很对的决定了，那为什么还要停工呢？你有没有发觉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所罗巴伯不是已经拒绝了吗？哦，我们感谢神，他很有智慧，对不对？啊， 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所以他就拒绝了，那就继续做就好咯。啊，但是为什么会停工呢？为什么会停工呢？啊，那我们就会想到说，哦，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外面的势力很大，因为这些人他已经什么禀报到这个国王那个地方去了啊。那事实上是没有错啊，事实上是没有错。这些人啊，他外面他命令他停工，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没有看到里面属灵的光景的话，我们光看说人家命令基督徒停工，基督徒就停工了，那我们还信什么上帝？到底我们的上帝大呢，还是这个大力乌王的势力大？有些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受到外力的压迫以后，我们就停工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停工话又说回来，也是神所允许的啊。但是我们先来看看说他为什么会停工啊。我们再看到这个啊，以斯拉记第四章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您把它画起来啊，也就是在第三节这个地方啊，当这个所罗巴伯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你觉得不错吧？对不对啊？这个所罗巴伯真的是太有这个，而且他接下去他讲说，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非常的好。但是下一句话，请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他说是照着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你用黑色的把它画起来，因为这一句造成了什么？所罗巴伯他停止做工啊？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哈，第四章第三节这一句话，他说是照着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这句话我看了我很伤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时候，他们被掳归回，他一开始是受谁的激动？他们的心是被谁激动？被神所激动，对不对？可见被掳归回是谁所要来建造这个圣殿，是谁吩咐的，谁起头的？我们有空的话你再回去听第一讲，我们讲过了，建造圣殿对不对？永远是谁开始的？今天没有人会去做侍奉神的工，神的工都是什么？上帝先开始，然后他激动我们的心。但是这个所罗巴伯这个地方说是照着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事实是没有错。波斯王古列王他什么下一个招，对不对？然后说叫大家可以回去。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属灵人哈，应当是什么知道说，其实这是神开始什么 initiate， 神开始要做这件工。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其实所罗巴伯也是有点点软弱了。我不觉得你们看啊，你觉得有没有他觉得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压力。外面跟他讲说哈，哎，我们来做啦哈，然后外面有逼迫啦，扰乱他们啦，购买谋士啦，然后要败坏他们的谋算。这时候他看见什么？外面有政治的压力。当一个人看见外面有政治的压力的时候，然后他就什么？他就把古列王给搬出来。也就是说，哦，如果你受到这个国家的压迫，哎，谁叫你做的？总统叫我做的。他忘了是上帝叫他做的，所以他把神把他把这个古列王给搬出来，意思是说这是出于王，你们谁敢抵挡呢？啊，所以在他的心态，他忘了在属灵征战的地位当中，他面对征战是撒旦而不是波斯王。所以常常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以为我们征战，因为当时这个所罗巴伯他以为他征战的就是那个什么波斯王，说本来前一个古列王要我做，你现在不让我做，所以他觉得什么，我必须要把古列王给搬出来。其实他忘记了阻止他的不是波斯王，阻止他的是后面的撒旦，所以他应该要把什么？把神给搬出来，是神吩咐我们做的嘛？多少时候我们敢这样子跟这个一个国家的总统，是神吩咐我做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忘记了还倚靠那个属灵的，因为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忘记了倚靠这个神。哈，所以我们知道哈，其实仇敌要插入这个上帝的功的时候，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全然忘记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就全部给忘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当中，让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他们也是停工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也是什么，只能任凭了。 也只能允许了啊啊，因为人就这样停下来嘛，他不敢跟这个波斯王去什么去征战啊，所以他就停工了。我在想啊，他如果敢去征战的话，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事实上写在眼前，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就是十几年了啊。所以在你属灵的生命当中，今天是不是神有交代你一件事情去做，但是你又怕外面的人的压力啊，怕家里面的人压力，怕这个其他的人压力，就一停十几年没做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虽然任凭，而且神也允许建殿的事情一停就是15年，但是神却没有停工。阿们。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人停工，但是神不会停工的。因为那神怎么样不停工呢？你看神总不能自己去建造那个圣殿吧，对不对？但是神不停工，为什么神不停工？神用另外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什么？他向人来说话，所以神的工继续的在做，也就是说神不会停止他想要恢复见证的工作，因为见证的工作乃恢复这件事情乃是根据神的计划，而不是根据人想要做还是不做。当一些人不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所罗巴伯他不做嘛，对不对？犹大百姓他不做嘛，但是神讲说一定要你做，所以神也没有去找别人做，对不对？所以神继续的等候，好不好？但是神这时候神的恢复就借着先知把神想要恢复建殿这件事情继续的放在人的心里面，继续的来刺激这些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借着谁来讲话呢？啊，上帝借着谁来讲话呢？我们就跳到第5章第1节啊，非常重要的一些，他说那时，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哈，今天多少时候神哈，从来不放弃我们，阿们。神借着什么先知跟我们说话？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神借着什么？那时先知哈该哈，还有撒加利亚啊，就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犹太人说劝勉的话。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他们什么？他们来说劝勉的话。你看多少时候哈，今天或许你我还是一样，神一件事情叫我们做，但是我们却停工了。但是神不停工，神一直借着什么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来说话。说什么话？说劝勉的话。我们一起翻开哈该书第1章，看神到底怎么说啊。神怎么借着哈该说？我们看到这个第1章啊，翻到哈该书第1章啊，在哈该书第1章的地方，他看神怎么借着先知哈该来跟我们说话哈。我们翻到哈该第1章啊，他说什么？他说大利乌王第2年，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嘛？他停工停到直到第2年嘛。第二年这时候哈该就先知就说话了啊，他说什么？他说向犹大省啊所罗巴省长所罗巴伯和那个祭司啊叫做耶稣亚，他向这两个人说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到。然后第3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吗？然后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什么？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什么吃却得不饱，喝却得不足，穿衣服也却不得暖。他说什么？得工的要将工钱装在破囊啊，这个破漏的这个囊中。所以哈该书在第1章跟我们什么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神借着哈该是要来斥责他的百姓，好不好？神借着哈该来斥责他的百姓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想啊，还没翻到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哈，我们啊先来看哈该。等一下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是神的应许，好不好啊？所以神借着哈该来斥责他的百姓，神借着撒加利亚来什么跟他讲说安慰的话、应许的话，好不好？所以你看神多棒，一方面斥责你，一方面跟你讲说我的应许啊，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撒加利亚，我们先来看哈该书哈。哈该书这个地方哈，其实神哈在这个时候哈，就是什么？就是用各种方法哈，要来提醒他们哈啊，并不是说我们盖自己的房屋不好， 神并没有这么讲，神的问题是在哪里？他说你们自己住的还有天花板，也就是说看一看圣殿怎么盖一半，因为什么？因为停工了嘛，对不对？根基打好盖一半而已嘛，就停工了。所以这个地方很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以这个犹大的百姓哈，他们当时受到政治的压迫没有错，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自己内心没有被神所恢复。今天神要恢复，不是要恢复那个外在看得到的圣殿，今天神要恢复是要恢复人里面的，阿们。所以那个人里面的才是重要，如果人里面的被恢复的话，那外在的圣殿，我相信这些国家波斯王再怎么阻挡，人的百姓的心不会什么，不会停工的，不会停工的啊。那当时外面有政治的压力，人里面的心也没有真正的被恢复啊。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说，恢复的主题其实不是恢复重建圣殿，而是我们里面那个圣殿啊有没有被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啊这个哈该，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人哈、啊、当时没有恢复嘛，心没有恢复，所以人就讲说，好吧，那这个波斯王说不能盖，我们就回家了吧。所以大家都什么？大家都回家。当人一回家的时候哈、啊，你想想看哈、啊，圣殿谁管呢？没有人管了，对不对？大家都离开教会了，那教会变成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圣殿。荒废放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人管，张三也不管，李四也不管，没有人管啊。但是这些人去管什么？去管自己的房子。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你不要天天在 remodel 你的家里的啦，你天天不要住你自己的房子哈、啊，又在那边你不管教会的事情吗？啊，说实在并不是说你remodel 你的房子不好，你去买新房子不好，而是说你要想想看，神的殿，也就是什么，你心里面有没有被上帝所恢复？当我们没有被恢复的时候，所以他这边告诉我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接下去告诉我们说，种的多，收的少啊，吃不饱，喝不足，穿衣服不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没有用的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因为神最主要要恢复我们啊。所以很重要一节，我们来看哈该书刚才啊第一章啊，我们看说在第几节，第二节的后半段，百姓说什么？我们把它画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百姓说了一句话，他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你看哈、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呼应刚才我们所说的哈，所罗巴伯当时说与你无干，对不对哈？但是所罗巴伯讲了一句话说，这是照着波斯王古列王所吩咐的。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一直认为什么？一直认为说神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弟兄姐妹，常常我们是什么？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时间到了还是还没有到，应该是在神的手上。记不记得耶稣在水变酒的事情，当时告诉什么？告诉这个玛利亚，他的母亲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时候哈、啊，神的百姓说自己的，他说我认为神的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神是借着这个哈该先知来斥责他的百姓。那我们一起翻开这个撒加利亚书好不好？也是一个小先知书啊，我们一起翻开撒加利亚啊，我们看到第一章啊。我们看到这个撒加利亚神怎么借着他来鼓励他们哈，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章啊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第三节啊，对不起，第三节啊，他说你要对以色列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这时候撒加利亚不再斥责他们，撒加利亚是用一种鼓励的方式告诉他说，他说你要转向我们，他说孩子你要转回来啊。然后你看这个第一章第十七节啊，他说他告诉撒加利亚先知，他说你要在宣告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怎么说呢？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的诚意 必在丰盛发达。他说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阿们。所以神在借着撒加利亚再一次的鼓励啊，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哈，我必在安慰锡安，而且耶和华神他说我也必什么拣选耶路撒冷，告诉他说什么，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因为当时你看盖一半的时候杂草丛生，荒凉一片，但是撒加利亚书哈却是告诉我们什么，却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哈在这个时候哈就要啊继续的这个鼓励啊以色列的百姓哈，继续鼓励以色列的百姓哈。然后我们啊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当这些劝勉的话临到的时候，圣经上面又告诉我们第五章第二节，于是，所谓于是的话就是有转机了，就是有结果哈。什么结果呢？所罗巴伯跟耶稣亚这两个人，一个君王，一个什么，一个是祭司哈。虽然所罗巴伯是省长哈，但是哈就是一个有权的，一个是在属灵的，一个是哈，都起来动手建造，你把它画起来。感谢神，当神斥责的话语一来，加上神的应许鼓励的话一来啊，这些人开始什么回头了。所以觉醒的是谁？觉醒的是这个领袖啊。所以当领袖一开始觉醒的时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说，领袖一觉醒，然后什么，领袖的心已经什么被恢复了，阿们。所以当领袖的心被恢复，跟刚才你看所罗巴伯他说哦是波斯王吩咐我们做的啦，这时候呢领袖的心因为什么，因为看见而且听见神的话啊，你把那个劝勉的话那个话画起来。在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哈该跟撒加利亚那个劝勉的话，因为神的话，所以我们在神的话里面看见了光啊。所以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就因为神的话看见了光，所以他的心就让神有路可以走。所以神的心啊，人的心让神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人就会起来动手建造。他说建造什么？耶路撒冷神的殿。OK， 然后不止如此，他说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你看，所以神的话，一个是斥责，一个是应许，哈，这家加起来，然后他们看见了，然后神没有从此就离开哦，神什么还让先知继续在那里帮助他们，哈。那我们看到他帮助他的时候，他说当时河西的总督，哈啊这些啊这个，哈就问他喽，因为当时政治势力还在啊，你有没有发觉？哈，你有没有发觉？哈，这个以色列当时波斯，这个犹大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外在的环境有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因为他们停工嘛，巴利乌王嘛，还是停工嘛，他只是告诉你说第二年他就开始盖了，但是现在还是什么，还是大利乌王做王，对不对？所以他还是什么，政治势力还是在，以前政治势力在，他不想盖，因为什么，人的心没有恢复。现在政治势力还在，但是人想盖了。为什么人想盖？因为什么？人的心改变了，阿们。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不一样？其实外在环境都一样啊，但是人的心改变的时候，哈，人就起来了，阿们。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接下去人起来的时候，这些外在的环境还在。他说，哦，这些总督就问他了，谁降旨你们建造这殿、修造这城墙呢？所以你看，外在环境非常恶势力非常大。说不能建殿，到底是谁允许你们建殿？这些人怎么回答他呢？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啊，第五章第四节非常有趣。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哈，这些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族长啦，还有这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他说我们便告诉他们说，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哎，你看哈，他问他说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建殿？就他回答是什么？这建殿的人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跟我们讲建殿的人是谁。你看，所以你看，可见这些人心已经被恢复的时候，外在的这个总统哈或者君王来跟你讲说，到底是谁下令你可以这么做？他有没有回答？哦，没有啦。照理是说，他如果还没有恢复的话，你猜他会讲哪一句话？哦，是照着波斯王古列王所吩咐的啦。他还是会讲那句话，但是感谢神，你把这两句把它连起来。你可以看到 人的心改变之前，他说哦，是照着国王所吩咐的，因为他在服在什么人的权柄下面。但是当他的心改变的时候，说到底是谁命令你做的，他不再讲了，因为他不再尊那个波斯王当作是这个什么，这个他的这个领袖了。他什么，他说这个人哈，他说建殿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也没讲。所以你看哈，有些时候哈，我们受到政治的压迫的时候，说实在他问你的问题你没什么好回答的。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属灵的时候他跟他回答，那你说哦，他好大胆啊，他这么回答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这么回答，第三节你把它画起来，太棒了。我看到这个地方之后，我真的是要哈利路亚赞美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于什么，这些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只等到什么，等到这事奏告大利乌王，要得到他们的回谕，就说他们的总督来叫他停工的时候，他没有讲谁命令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神看中了，神看中一个人心里面的恢复。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神的眼目看顾，你把它画起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害怕啊，这个如果说这个市长说谁叫你做的啊，没有没有，是那个建设局说我可以盖的。我告诉你，再把人搬出来都没有用，但是他把神搬出来的时候，神的眼目就看顾，神的眼目看顾的时候，圣经上面把画起来，以致你看哈，以致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哇，感谢神。我每次看你把那个以致还有直到画起来，常常哈，我们就是因为尊主而为大，神的眼目看顾我们，以至于没有叫我们停工，只等到什么？只等到神动工在我们的身上。阿们。神会继续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第六节，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因为没什么好看的了。因为只要神眷顾，神的眼目看顾的时候，什么一切都顺利的了哈。为什么？因为神开路了哈。所以我们这边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政治的压力还在。他们在建殿的时候，犹大省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还是安德这个什么波斯国的下面，但是你可以看看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人的心却改变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神开始动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就有一条路可以在神的这个，可以在人的，在大百姓的心里面可以动工哈。所以接下来我相信很简单。然后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啊，达乃还有这个谁，他说是他波斯乃这两个人，他就开始这个写奏状到这个大利乌王哈，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了。那你看到他说他们要盖了那个至大神的殿，对不对？好，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在这个奏状的当中哈，他说第十节，他说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的首领名字，奏告于王。他不是刚才问他说是谁啊命令你们开始动工的吗？他说哦，他也没有回答他谁命令，他回答说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他有没有告诉他名字？没有啦。因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这时候也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了哈。然后这些人哈，他说那我问他们说这些人的名字是什么呢？我把它写上去了，对不对？好，然后第十一节，他说这些人怎么回答呢？他也没有回答这些人的名，这些建造的人的名字。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天地神的仆人啊。所以也就是什么，所有参与的人都上去了。阿们。你只要有参与的人，你的名字都在上面了。他说什么？他说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也就是以色列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然后第十二节，你把它圈起来，只因为。我为什么叫大家只圈起来？因为什么？以色列犹大的百姓，神的子民，这时候知道认罪悔改了。他说只因为我们的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他开始会什么？会认罪悔改。然后呢，你看看第十三节，他说什么？然而巴比伦元年他降旨准许建造神的这个殿，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我们惹动了上帝的发怒，所以他们开始认罪悔改。然而神却借着巴比伦王 让他能够下这个这个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古列王下令，然后让他们回来建造。然后我们继续看，然后第十六节，于是哇，我常常很喜欢这种中文的翻译，只因为这样子。然而，然后于是什么呢？他说，于是色巴萨，他说来建立耶和华神殿的根基。其实他这些都在讲历史，也就是说，当这个因为大力乌王不懂嘛，乌力这个什么这个允许他们建殿的是古列王，对不对？那大力乌不懂，所以他把这些历史再讲一遍。所以在讲历史的时候，他重点放在什么？我们惹动了神的发怒，所以这时候他说。这个神的根基，他说这殿直到如今尚未建成，也就是告诉这个王尚未建成。然后第这个十七节，他说现在王若以为美，他就反过来讲了，他说如果你以为好，就让我们建殿吧所以他说王若以为美，请查验巴比伦王的库存里面，看看有没有那个古列王降旨，他允许我们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嘛，你去看一看嘛所以这时候他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基本上这个仇敌是想要，因为他们开始又回去建殿嘛，他们心被恢复了，对不对？仇敌又想阻止了，但是仇敌万万想不到，他们控告这些神的百姓给这个大力乌王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控告却变成了什么？神百姓的求告。神百姓求告什么呢？他告诉王说，如果你以为美的话，你就让我们继续建造吧。所以你看看，本来是一个罪状一个是状子说要控告他，结果那个状子变成是什么？变成是跟王说，哎，求你让我们继续建所以当时的这些总督他万万也想不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你会想说，哦，那这个王可能，这个大力乌王可能就拒绝他了嘛。但是我告诉你，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神既然要开路的话我们记不记得箴言二十一篇第一节君王的心如同什么？垄沟的水被随意运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什么罗马书第十三章他说，在上位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说，神已经恢复我的心的了，所以我管你这个大力乌王你要不要我盖，反正我就去冲了，我就是硬做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在上位有权柄的人人都应当顺服他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的。那我们一起再翻到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这时候犹大百姓他还是继续顺服波斯王大力乌他这个国家一切的什么制度，他只不过是说总督的控告被变成什么百姓的什么求告而已他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者是在上的君王，或者是什么这个君王所派赏罚一切的臣宰所以我们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神又叫我们建殿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后翻到这个使徒行传，再看到这个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在第二十九节的地方，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彼得当时也是被抓到公会里面去被审判。这时候彼得向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应当有的，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天那个地上的这些国王，我们必须要顺服他。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什么？顺服在天上那掌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他说这些人他就起来可以什么把仇敌所要控告的事情变成是什么？跟这个大力乌王跟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让我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我们知道神 在这个时候已经为他开路，所以我相信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从第六章下礼拜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怎么样为他们开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在别人的面前讲说这件事工乃是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我们却忘记了每一件事工都是你所吩咐的。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外面受到一些迫害，仇敌要阻止我们来进行神的工，但是我们相信神，你常常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来斥责我们，或者是鼓励我们，给我们应许这些劝勉的话，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在带领，让我们都起来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常常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没有被恢复，我们受到外面的环境，我们就停工了。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打从心里面看见，你要恢复的不是外在的建殿，乃是要恢复我们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相信神的眼目你必定看顾，以至于叫我们不论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停工，一直等到神你为我们开路。因为君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被你随意来扭转。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事工，我们像所罗巴伯当时的犹大的百姓一样已经停止了，愿你这时候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自己所住的是有天花板的房屋，你的圣殿却是荒凉，你的事工却是停顿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你要鼓励我们，再一次让我们起来动手建造那耶路撒冷神的殿。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